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到镇压，背着一个很大的罪名，是说法轮功不让人吃药，练功致死1400人。那么法轮功是不是不让人吃药呢？如果有人因为练功而死亡，那么为什么还有许多人继续要练法轮功呢？今天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请来两位修炼法轮功多年的嘉宾，请他们为我们讲一下他们个人的体会和认识。在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还要请两位医学方面的专家为我们做一些分析和研究。首先我要问一下这位80岁的修炼法轮功的老人薛妈妈几个问题。薛妈妈，请您告诉我们，您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始练法轮功的？
我是1996年夏天在美国华盛顿开始练法轮功的，我今年80岁了。我在大陆是教师将近30年，我除了没有教过小学以外，中学、专科、大学我都教过。
那您练法轮功差不多有5年了，那您对法轮功的要求啊、法理啊是不是很了解？我想很想问，就是很想知道法轮功里面有没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说你练法轮功就不能够吃药。
我对法轮功的要求非常明确，因为我退休了，我在家里时间比较多，我天天读老师的书，李老师所有的书我不止读过一次，我没有看到老师哪一本书里面写的有练法轮功了不准吃药。老师在美国多次讲法，我也多次参加老师的法会，我也没听到老师说过练法轮功了不让吃药，根本没有不让吃药那回事儿。
那请问您个人吃不吃药？
我个人的情况那就要看，我没有练法轮功之前，我身体很多病，我天天吃药。我93年来美国的时候，我带的药物比我带的衣物的重量重得多。那个时候我们3口人的药，中药、中成药、西药、补药，可以说我们是天天吃，一天不落的吃。
现在呢，
修法轮功之后，我的病全好了，当然我就不吃药了。
那您说您连补药都不吃了？
我补药都不吃，我的补药现在还有很多，那个参啊什么的，我都摆在那儿放着呢。
那您什么药都不吃，补药都不吃，您身体怎么样呢？
我身体身心健康，精力充沛，我的健康状况不是一般的那个好，我健康精力非常充沛，我在每天休息时间比较少，我有时在院子里干活，一天可以干6-7个小时不休息。打个比方说吧，昨天我们为了向美国善良的人们讲清中国大法弟子受到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迫害，我们昨天一部分同修约好了，我们步行向美国善良的人们讲清中国大法弟子受迫害，呼吁制止迫害的那个讲清真相的步行。昨天我们从上午11点都从 DC 开始走，在 DC 走了一圈，然后向马里兰首府进发。我们从11:30走到下午6:30，走了20公里。我80岁的人，我和那些年轻的同修一样走，我还沿途走，沿途发讲清真相的资料。 回来今天呢，我照样在院子边干活，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什么疲劳啊、难受啊，没有这么个感觉，身体非常好，不是一般的好。
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这位来自大陆东北的王女士这个问题。王女士，你能不能给我们观众大概的介绍一下，就是在您的家乡法轮功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说在您听说的和了解到的，有没有什么人因为练法轮功而死亡？
我了解到我的朋友和同事从来没有因为修炼法轮功而死亡的。我那时候生活在东北一个重工业城市，我家呢住的居民小区呢离公园很近，每天呢我和我的同修呢还有我的朋友呢都到公园早上去练法轮功。我们练法轮功以后呢，我身体特别的好，精神呢也非常愉快。我们每天呢有的时候呢晚上呢在一起学法呀、看书啊，我们在一起啊生活的非常的和谐。就说我们那时候啊心情啊、身体啊都非常好。后来呢我就来到了美国，来美国一年以后呢我又回国探亲，了解到呢我那些朋友啊，其中有一个我的老朋友呢，他家三口人，他的妻子和儿子呢就因为修炼法轮功以后呢被抓到劳教所去了，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他本人呢也被开除了公职，这样呢他家的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非常的苦。后来我到他家去看望他呢，看到他家呀真是啊一贫如洗，那时候我心里啊非常的难过。后来呢我又听说我的一个同修嘛，那时候我们是一个练功点的张大姐，她过去呢她有严重的糖尿病，她修炼法轮功以后呢她糖尿病就好了嘛。后来呢这次我回国又见到了她，她亲口告诉我，她说呢因为中国政府不让修炼法轮功了，她也就不练了，所以她的糖尿病呢又犯了，又得了好几种病，他呢现在精神和身体啊都非常痛苦。可是我后来我的朋友呢还有同事呢到我们家呢又来看望我，又告诉我说现在呀不仅仅呢是镇压法轮功学员，好多的重工业企业都倒闭了，他们呢都就说下岗了，只给一点点100多元人民币作为生活费，他们生活的都非常的困难，有了病呢又不敢上医院去看，因为要负担不起医药费，所有以前呢还有福利啊，有什么医疗保险啊，现在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呢生活非常的紧张，他们心情呢也非常的压抑。
好，谢谢，谢谢两位，
谢谢。
刚才两位多年修炼法轮功的嘉宾为我们介绍了他们的亲身体会，接下来我们请到两位医学方面的专家，一位是于建梅博士，一位是胡宗义博士，二位都是医学方面学有专长的专家，对法轮功呢也有研究。一般人呢都认为有病了就要吃药看病，我想呢请二位从医学方面的角度讲一讲吃药和看病之间的关系问题。
有病了去医院看医生啊，该吃药吃药，该开刀开刀，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可是呢很多人呢他认为啊有了病一定要吃药，这个观念啊是非常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人呢他有这个免疫系统啊，你的身体啊对疾病啊有很对很多疾病都有抵抗能力，并不是要非要吃药啊才能解决问题。最常见的你比如这个在临床上我们看到这个感冒，这病人呢他来了他说他呀这个嗓子疼啊流鼻涕啊什么的，他其实呢很多就是一非常典型的一个 病毒性感冒的症状。如果他没有那些继发的这些感染呢，细菌的感染，医生呢都不愿意给他开抗生素。可是呢，这病人呢，他觉得他嗓子疼，他一定要吃抗生素才会好。然后你也不给他开药啊，光跟他说就是回去喝点水，多睡点觉，多休息休息，他觉得可能不行，这个你还是要给我开点药。所以呢，我们呢通常有时候呢就给病人啊开点维生素啊这类的药，有的时候也给他就开了抗生素了。他回去吃了药啊，他好了，他觉得呀是吃药吃好了。可实际呢，我们这个大夫心里有数，这个他病毒啊有一定的周期，他到时候他就好了，你这个身体抵抗力起来以后他就好了。所以呢，这个有了病啊一定要吃药啊，这种观念啊是非常不科学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这个有了病一定得吃药也是不很科学的啊。当然嘛，现在科学很发达，医学上很发达啊，也发现了一些很多的新药啊，对很多病确实起了很好效果。但是呢啊，还有很多的病，包括一些常见病，实际上没有药物那个来治疗。比方说这个慢性咽喉炎，这种病人呢，这个很痛苦啊，就是特别早上起来啊，这个手抬不起来，是吧？这个手的活动范围呢特别小啊，想梳头手抬不起来啊。那这种情况下，医生呢最多的只能说开点那个止痛药来缓解他症状，那没有真正的针对这个病的药物来治疗他。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方说骨质增生呐，是不是啊？那个你比方说这个脚底下长了骨刺啊，病人很痛苦，不能站立啊，不能走路，那怎么办呢？往往是啊，穿特殊的鞋啦。有时候呢，医生可能给他开刀把骨刺给他取掉，但是呢，这种病还容易复发，啊，过一段时间的骨刺又长出来了，啊，却没有一个针对这个骨质增生的真正的药物能够防止它那个增生。所以说那个从这个方面来讲呢，有的病呢一定也得吃药啊，也是不对的。
其实呢，这个有病呢一定要吃药这个观念啊，直接就造成了药物的滥用。最突出的呢就是抗生素的滥用。你看这个病人哈，他就是嗓子疼一点，他就一定要吃抗生素。可是下回如果他全身发烧了，其他更严重的症状出来了怎么办？可能同样剂量抗生素就不管事了。那医生呢就要给他加大剂量。如果加大剂量还是不管用了，就要用更强有力的这个抗生素。那这强有力抗生素也许管事了，但是呢它可能它的随之带来的副作用，它的毒性呢比这个原先的这个抗生素呢更大。所以它也许啊，它这本身这个感染啊什么的没有起到什么，对身体没有太大的危害，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了。可这副作用呢反而造成了身体的很大的损害。所以这个用药啊一定要很慎重。
而且呢，这个吃药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啊。根据这个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吧，在美国这样一个医学比较发达的国家啊，医疗卫生制度也比较健全的这个国家，每年就因为吃药问题啊，造成死亡有将近20万人，这其中包括有药物的过敏啊，或者是这个过量用药啊，或者是在这个开药啊、拿药这个用药这个过程之中造成的失误等等。因此呢，所以这个吃药也是应该慎重。如果你没有必要吃药的话呢，应该是尽量的避免吃药。
看来呢，吃药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刚才两位法轮功的修炼者谈到，他们呢通过练功而不是通过吃药得到了身体的健康。那么通过练功就能够得到身体的健康，就能够去病，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这是否能够讲通？
过去啊，那个很多人一提到医学呢，就认为仅仅是局限在吃药啊、开刀等等啊。对一些这个替代治疗啊，甚至于传统的治疗方案呢，比方说中医啦、针灸啊，它往往是排斥的，甚至呢认为是迷信。但是现在这个医学也是不断的发展，那么通过实践呢，确实是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案，比方说那针灸啦、 按摩推拿啦，甚至于这个气功锻炼那个，比方说瑜伽啦，确实能够达到一定的这个虚名健身的效果。因此，他们这个认识也是不断的在深入的。像在美国最高的医学研究机构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它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那个替代治疗的研究中心，来指导全国性的在这个方面的研究。那美国国会呢，甚至每年拨款几千万呢，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因此上这方面认识也是在不断的深入的。当然呢，对他这个疾病的机理，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这当然是有待于技术以后的进一步的研究来总结发现的。
这个一个治疗方法呀，或者一个药啊，它有没有效，这样也不是权威的这个专家的一句话，或者是少数几个病人的例子就能判断的。他一定要呢做这个大样本的这个统计学的科学调查。据我们看到的这个资料呢，在法轮功被镇压之前的1998年，在北京的协和医科大学由权威的医学专家牵头，对北京的上万名的法轮功修炼者呢做了一个健康的调查。这个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很多人啊都是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或者有一样或者两样啊，甚至更多啊，这个慢性病啊，这个很严重的病。这个调查结果呢显示呢，总有效率啊在97%-98%。这个尤其呢令人吃惊的是呢，这个有将近60%的人呢能达到完全康复，这在医学上呢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呢，相似的调查这个结果呢，不光是在北京，在广州啊、武汉啊，在都做了这个很多这个不同大小样本的这个调查，都得到了相似的结果。所以这个事实证明啊，这个练功啊，确实能达到这个祛病健身的效果。
从这个数据调查上来看，法轮功确实有很好的治病效果。那么法轮功是不是就真的要求他的弟子练功就不要吃药呢？
法轮功的所有的书籍我都看过，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啊，那个法轮功根本就不要求啊，根本就没有对这个练功人不能吃药这个要求。那么反过来讲呢，你就是不吃药了，也不等于你的功就练得好。
很多人呢，他对法轮功不了解，甚至有很多的误解，他就认为啊，这个练法轮功啊，就是为了去病，好像说呀、这个没有病啊，练什么功啊？可是呢，据我的这个观察了解啊，法轮功啊，它是一门修炼。这人呢，通过修炼呢，他从本质上已经改变了，所以呢，他的祛病健身的效果呀，是自然而然就产生的。
法轮功是修炼，而不是治病。那么，修炼到底是什么呢？
修炼就是返回自己本性的这个过程。人的本性呢，本来就是很善良的、很纯洁的、高尚的。这是人人都希望达到了一个很美好的境界啊。那么怎么达到这个境界呢？也就是在这个修炼过程中啊，不断去掉自己的执着心呢，去掉自己的一些不好的那个思想行为，这个过程就是修炼。
怎么修炼呢？这个法轮功里啊，它非常强调这个修在先，练在后。修呢，就是要修心境。这个你只练动作呀，不修心境啊，不能算是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这个修心境呢，它就是说呢，让人呢按照真善忍去做。真善忍呢，就说真话呀，对人要有善心呐、自己个人利益受到损失的时候呢，要能忍耐呀，在生活中啊、学习中啊，方方面面都要做一个这个更高尚、更完美的人。
返回到善良的先天本性，这当然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修炼过程就能够有那么好的治病的效果呢？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呢，修炼也有助于人的身心健康。现代医学认为啊，人呢得病呢，它不光是一种生物的模式，它和这个人整个的 个人行为、社会的这个关系，还有他的心理健康都有关系。比如反功修炼者不抽烟不喝酒，所以这两大这个致病因素呢就排除了。从心理健康方面呢，法轮功修炼者呢，他讲究为别人着想，讲究顺其自然，在个人利益面前呢不争不斗，遇事呢向内找，多替别人着想。所以他在个人利益面前，他得到了呢他高兴，他没得到他也很坦然。所以在这种这个平和啊健康的这个氛围里生活啊，他的身心呢是非常健康的，他的身体呢也是非常健康的。
刚才于博士呢从医学上谈了对疾病的认识，在修炼界啊，他对疾病呢也有他自己的认识。比方说一个人呢得了病了，从西医上讲呢，就是得病的部位有发炎呐、就细菌感染呐、有溃疡或者是长瘤子了。中医上看呢，那就是那个地方经脉受阻了，气血不通，气功和特异功能呀，看到的呢就是在有病的部位有黑气。那么在修炼界呢，那有修炼界自己的理论修炼界的认为啊，包括法轮功了，认为这个有病的部位是由于这个黑色的业力造成的。这个业力啊，就是过去人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产生的一种黑色物质，它存在于另外的空间。当然现在的医学还不能够看不见摸不着因为现在医学只能从现有的物质空间着手，所以呢它就会针对这个细菌呢用杀菌的方式啊，长瘤用手术摘除的方式来治疗。因此上我们所说的这个西医只能治表。那修炼呢，就是去掉，从根本上去掉那个治病的根本，就是去掉这个消除掉黑色的业力。这个业力的消除就是主要通过那个忍受痛苦啊，把它转化成那个白色物质，也就是得了这么一个过程。因此呢，它从根本上消除了治病的原因，因此呢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虽然这个现代医学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作为一种理论的存在呢，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有潜力，也是很值得探讨的。
从根本上解决疾病问题，那当然是非常理想。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排练法轮功的话，就都能够达到祛病健身呢？
那可不一定。按照法轮功的要求呢，修炼呢是一个很严肃、很艰难的过程，它对修炼人的心境要求啊是相当严的。他要求修炼人呢要去掉方方面面的执着心，包括这个求治病的这个心也要去掉。有的人呢，他呢看到别人呢修炼法轮功以后病好了，他也想来练，可是他目的呢就是想去他那个病。往往就是这些人他的那个效果最差，因为啊按照法轮功的这个法理来说呀，这个求治病的这颗心呢就是一个执着心，一定要去掉的。越求呢越没有，越求呢越不灵。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呢特别的强调，危重病人还有那些精神病患者，他们都不适宜进班练功。这些人他们放不下求治病的这颗心，所以呢他们最好去医院看病。
在中国大陆阶梯法轮功中呢，指责法轮功导致1400人练功死亡，所以这个问题呢，你是怎么看的？
这1400例啊，根本就不是科学调查的产物，它不是由医学工作者搞出来的，也不是由卫生部门搞出来的，它是一个政治的产物，它是政府部门搞出来的，它实际上呢是江泽民的直接授意下编造出来的。
你讲到江泽民的直接授意，有没有什么依据？
有啊，那个他在中央政治局的一个讲话里面，在海外媒体里已经披露出来了。早在1999年6月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下令要处理法轮功，并下令呢， 还要收集各地法轮功练习者中已经发生的种种受害情况，包括发生精神分裂、跳楼自杀、有病不吃药而使病情恶化，甚至死亡等突出事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完全没有事实依据来叫下属各级单位来收集证据。1400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关于1400例也没有完整的资料，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媒体上报道的这些人呢，他没有这个完整的病史病例，他的化验呀病理结果来证明呢他的死亡呢确实是和法轮功有关系。媒体上报道的这些例子呢，有一些人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就是那些危重病人，正是法轮功书里说的不适宜练法轮功的那些人。那他们呢抱着这种侥幸心理，他们的病已经很重了，想来练一练动作看能不能去病，可是呢没有这个效果，发生了死亡。这怎么能怨在法轮功的身上呢？那就像呢医院呢它可以治病，这个人人都知道，那这病人呢他死在医院里了，那他的死亡是不是就要怨在医院的身上呢？这是同样一个道理。
今天关于修炼与治病这个话题就到此结束，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Thank you.